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重度抑郁女孩得法后的美丽人生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8日。我侄女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来学习高中的文化课，就过了本科录取分数线，考进了国内一所知名的艺术院类大学，这出乎所有亲友的意料。要知道，此前她患有重度抑郁，几近自闭，亲友们说是我带得好，我说是我师父创造了奇迹。我侄女在12岁的时候患了抑郁，虽然每周去看心理医生，抑郁的程度还是有增无减，最后学也不上了。他爸爸给他找了更好的心理医生，一周跟他聊1小时，一次1000，一年4-5万元钱花着，看了2年也还是没用。他几乎自闭，完全不跟家里人说话，一天到晚看不到笑脸。他妈妈在家专门带他的2年中也抑郁了，爸爸得了狂躁症，姥姥因为他得了精神病。14岁的时候，我把他带在身边，他开始的时候也不理我，后来慢慢地跟我说话了，给我看了他手机里收藏的图片，老多了。我看了都懵，我是怎么也想不到，一个豆蔻年华的小姑娘收藏的那些图片几乎都是灰蓝色的，我感觉到他心里是如此的绝望。然后我无意中看到了他没让我看的一些图片收藏，一部国产古装男同性恋电视剧的多张剧照，还有一些怪异的服装服饰图片，还有一些丑陋疯狂的歌曲 MV。 在他手机里的所见几乎没有什么是正常的，所以当时的他还不只是个抑郁的问题，他思想里的东西几乎都是变异败坏的，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他妈妈是什么都不管他，也不敢管，怕他自杀，他爸也一样。重度抑郁的人是这样，自杀率很高，而他的确有这个倾向。我给他做饭的时候问他想吃什么，他说什么都行，他总是这么说。后来他说，我吃什么都没味儿，吃什么都一样。我一惊，味觉也没了。我后来带着他看新唐人的笑谈风云，他很爱看。我说，这是我们练法轮功的人讲的，很牛吧。他没吱声，但他认真地记下了节目的播出时间，反复看，还做了厚厚的笔记。他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带他背过师父的著作《红银》，我把《红银》拿给他，让他画里面的图画。他画了一幅荷花的图画，还挺像，他有点开心。我侄女那时候的状态，我是没想到她能学法的。跟我在一起3个月后的一天，我看师父的讲法视频，我跟他说，咱俩一起看吧。他同意了。第二天我发现他自己在房间里悄悄地看，后来我就带着他学法练功了。我侄女学法不久后，看到一位保洁阿姨在哭泣，就去旁边的超市买了饮料跟一些小食品给那位阿姨送过去，说，阿姨你吃点吧，甜的东西能让心情好。那位保洁阿姨愣了一下，被我侄女感动得不行，抑郁那么久的小孩大方地表现了他的善良，是谁都想不到的事。我侄女第一次跟我练功，练的是第5套功法，打坐1个小时，忍着疼坚持完成。早上他练动功的时候骨头咔咔地响，我们奇怪了一下就没再多想。后来我突然发现他的头能抬起来了， 身体能站直了。他这两年的抑郁带给他除了精神上的痛苦，身体也因为吃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颈椎骨高高的隆起，使他无法抬起头，看上去总是在向前探着，很不好看。我摸了一下他的脖子，发现原先那个高高隆起的包没了。我惊喜地说道，你脖子上的包下去了，师傅把你的骨头弄直了。他有一次站在镜子前照了好久，然后笑眯眯地说，人样真好看。我笑着问道，那你以前不是人样吗？他说，不是。我问，那是啥样？他说，不知道，反正不是人样。他说他以前脸颊的骨头都是支出来的，非常难看，这是他之前一直不肯照镜子的原因。这个我没注意，但他刚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那种吃药后造成的满月脸，的确很丑。我侄女说，脸颊支出来的骨头回去了。的确，他的脸已经是很圆润的孩子脸了，好看了很多。他走形的身材也恢复了正常，这些都是他仅仅学法几个月后发生的变化。很快的，我侄女出去学习了。他小时候学过画画，就继续学了。那时候并没有其他的期待，我就想，总不能在家一直待着吧？回学校的话，落了两年的课无法跟上，先学学他喜欢的，以后再说。我侄女把她回学习班的第一幅画拍了照片发给她爸爸妈妈，他们的反应很一致，发个照片给我干啥？画得很像，被她爸爸妈妈当成了实物照片，我侄女快乐极了。我侄女的妈妈看到她女儿的变化乐坏了，到处跟人说，我女儿会笑了。她不知道她女儿是学了大法后发生的变化。因为我练法轮功被迫害过，我们家人都害怕我侄女跟我学法轮功，所以我当时并没有告诉家里人我侄女是学法轮功病才好的。我侄女学法后看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，心里有了希望，不再绝望。身体发生的变化让她好看了，更是让她充满了自信，味觉也恢复了，都没太注意什么时候恢复的，完全正常了。他的鼻子之前呼吸不通畅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张着嘴，现在也好了。他以前一直有肚子痛的病，也好了。我刚刚带他的时候，他的脸色蜡黄，现在白里透红，水嫩水嫩的样子。因为初中也没怎么念，所以中考就只能报考中职。中职临毕业的那年，参加了一个艺术专业培训班，培训结束后就只有三个月的文化课学习时间了。他爸爸妈妈没对他考大学抱指望，在考入中职后没有做出任何对他学习文化课有帮助的事。而我侄女念的这个中职，基本就是把学生招收过去，靠着他们获取政府的补助，也不讲什么课，有时候上着课还被他们找去给他们弄些红色宣传的东西，所以孩子的文化课基本是纯粹的零基础。三个月，连我当时都没指望他能考上个好学校，我们做了复读的准备。我侄女去考试的时候自己说，我就是参加个模考，指模拟高考。考试的前一天他有一点紧张，考试的时候就没有了。考完了他比较乐观，自己说，考得还行吧。结果成绩出来，我们都惊讶了，居然过了本科线。我姐说，不说别的，就外语，那么多年没学，三个月怎么能考那么高分呢？那么多单词啊。外语的话，三个月的时间一共也就上了20节课，就那么点时间。外语老师说，不能多上了，他消化不了。单词硬背的话不行。结果我一打开网页， 居然给我推出了一个快速记忆高考单词的视频，不是我搜索的，我一打开就有了。我手机上没有麦克风，也不会是因为我们说了什么被手机听到给我推出来的。我侄女是乐着记忆那些单词的，老师讲得特别有趣。然后地理一下子收到了一套系统高中课，动画版的，讲得全面精炼，还有语文，似乎一切最好的都推给了我们，以各种神奇的方式。我侄女没有拼命学，她只是尽力。我还因为她学得太累，取消了她的一些课程。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，我还带着她学法。我带她学法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发现专业课集训的那段时间，她不在我身边，居然偷偷地玩手机。我用她手机的时候，发现了浏览痕迹。我看到她学坏了，我说她：“你道德下滑，就算考上好学校，你将来也是个祸害。我不能把一个祸害送到这个社会上。跟我学法，好好学学做人。”带他学法几天，他就有了很大的改变。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他又变得快乐友善了。他体谅每一位老师，能很专注地学习。所以说，原本我打算让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文化课的想法是错误的。虽然我带他花了一点时间用在学法上，但这不但没有影响他的学习，反而在学法后的道德回升中提升了他的学习效率。而师父以一种若隐若无的方式，奇迹般地给予了他最好的一切学习所需。填报志愿也很神奇，因为填报志愿的时候，老师建议在两个院校里选择那个差一些的，另外的那个我们没有太大的把握，分数线贴边。我们喜欢另外的那个，但是我们不敢冒险，不能两个都选，只能选一个，这是规定。如果我们选择了我们喜欢的那个没考上，另外一个我们也会落空。所以最开始我们选择了我们不是很喜欢的那一个院校。但是在我们要确认填报志愿的时候，我跟我侄女因为报考的专业发生了争执，结果没有确认上。然而在隔天早上打开电脑要去确认的时候，电脑上弹出了一个令我们兴奋的信息，那个我们喜欢的院校去年没录满。这就意味着只要过了这个院校的录取分数线，就大概率会被录取上。我侄女激动地问我怎么办，我一笑说了句：“师父给的你就拿着。”我们修改了志愿之后被录取了。他爸爸一向看不上我们这些修炼人，觉得我们修炼人很傻。我侄女奇迹般地考上了这样好的院校，他爸爸开始佩服我了，也相信大法真的不一般了。大法弟子说的事都是真的。他偷偷地问我侄女：“你哥在大学里入党没？让你姑给他退了。”我侄子在大学里整得热火朝天的，这孩子爱出风头，之前问过，他自己说没入，那我就再问问吧。我给家人讲了我侄女跟我学法的事，我跟家里人以及亲友们说，这是我师父创造的奇迹，他们没有人反对。我侄女的假期也没有浪费，继续学着跟专业相关的课程，学得很不错。我说，好好学，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使命，用你的所长去做好你能做的对人们有益的事。去年，我们一家人去参加我一个表侄女的婚礼，我侄女赶上学校放假，也跟着我们一起去了。见到她姑奶，问了一声：“姑奶好。”还去搀扶着姑奶走路。我姑姑跟我妈妈说：“这孩子简直变了个人。”自然，随着我侄女抑郁的痊愈，各种医学治疗上不可能的身体上的康复，家里人早就是幸福满满的感觉了，他们那些精神上的疾病也都跟着云消雾散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委屈到恨，最后到感谢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8日。我是娘家唯一的女孩，上面有五个哥哥，全家人都宠着我，体力活我从来没干过，有好吃的尽让着我吃，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人们都说我是个有福之人。我20岁那年，经媒人介绍，嫁到了300多里地以外的婆家，从此结束了我的幸福生活。丈夫比我大5岁，我希望他能像我的哥哥们一样的疼爱我，没想到他不但不疼我，还经常挖苦我。如果我病了，他不管我，还说我的病是因为不干活，然后他就出门了。我躺在一个陌生的炕上，又难受又饿，委屈地哭了。我怀孕了，家穷的没有吃的，每天是2顿稀粥一顿糕，黄米糕。我恶心不想吃，每顿强忍着吃一点点，饿得我直叫。丈夫不管我，还说又有稀粥又有糕，你不吃怨谁？我还是委屈地哭，我就这样煎熬着，每天以泪洗面。我哭，丈夫就骂我。后来我就在被窝里偷偷委屈地哭，哭得眼睛都模糊了。我孤独寂寞，就求菩萨赐我一个漂亮的女儿吧。后来我真的生了个女儿，我好开心，有了希望，盼着她快点长大。我又怀孕了，丈夫说，你生个儿子我就伺候你，生个女儿就虐待你。我还以为他是开玩笑，我又生了个女儿，他真的不管我，说是去地里干活，整天不回家。我没有婆婆，娘家母亲年岁大了来不了，月子里我一个人带着相差2岁的2个孩子，折腾出了一身病。丈夫不干活，还怨我不会生儿子，我又一次求菩萨赐给我一个儿子吧，要不我下半生没法活。后来我真的生了个儿子，我对丈夫说，这回有了儿子你干活吧。他说，等儿子大了让儿子做吧。为了孩子我无奈。丈夫对我不好，是因为他忘不了他与我结婚前的女友，他无数次的伤我的心，我开始对他有了恨意，我的善心一次又一次的被他抹掉了，从此我对他没有善，全是恨，更恨他的前女友，还恨媒人害了我，又恨自己瞎了眼。1999年，我喜得法轮大法，同修给我请来了宝书转法轮，我就每天带着2岁的儿子去同修家学法练功。就这样不知不觉中，我的病全好了，都是月子里弄的病，如膝盖疼、脚后跟疼、背心疼、头疼、失眠、饿伤，一饿就心慌、眼黑、出虚汗，还有月子里丈夫给我吃的熬烂咸菜，弄得我老拉肚子，这些全都好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，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。通过学法，我知道了因果报应的理，我才知道丈夫对我不好是我的业力造成的，我对他的好他不领情是我以前欠他的，这都是业力轮报。我按着师父的要求做人，去掉了很多执着心，不和常人计较。二大伯哥种我们的地，每年种6亩，给我们不到500元钱的粮食。别人种地每年每亩200到300元钱，6亩地就是1200到1800元钱。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不和他计较。我丈夫是个守财奴，我就劝他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要听师父的话，让着他，吃亏是福。我很感谢二大伯哥， 他这么做是帮我修去利益心。我公公去世时，我家二大伯哥、小姑子三家出钱办丧事。我们当时开小卖部，用什么东西拿什么。公公入殓时用的东西都是我们出的，剩下的其他费用三家均摊。结账时又少给了我们200多元，我没放在心上。如果我没修炼之前，我才不干呢。我非常感谢丈夫帮我修去了好多人心，妒忌心、怨恨心、争斗心，还把我从一个什么都没做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